厉害吧，现在第二天我直接就录第二集了，因为昨天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很有趣，你们真的很怕姐 losing interest 不录，马上说哦姐啊温爱听啦，拜托你要继续录下去，呵，那我就打开第二天马上告诉你，我昨天不是说喜欢的事、擅长的事跟重视的事情呢才是你真心想做的事，对吧？这个作者是这样说嘛。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讲把那个想做的事情当作工作来说啊，某种程度上呢是能够投入这个工作。要不够加不搞，你知道不？那就几个一啊，你干那两个咖那里啊？要三个咖都很具备才可以。那这第三个咖是什么？一都是价值观嘛。你最重要，你决定工作方式，你需要重视的东西就是你的价值观要对你现在做的东西要有帮助。所以最后一块拼图重视的事情就是价值观，那是什么意思？就等于是一个状态，你知道吗？那 I like the example he gave， 他说譬如说你想要自由的生活，想要温柔的对待他人，或者想要安心的活下去，这种东西呢都是你的价值观，就是你重视的事情。所以这些都不是行动，它是一种状态。状态英文就是 It's a being, right? You're not doing something, it's a being. 所以 what happened is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 things is something that you like, something you are very good at, but also it's the correct being. 它是一个适当的状态，你才能够真的找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So think about this, 就算你做的事是想做的事，可是你一直不停的加班，你会觉得哎，没有我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就你慢慢的这种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就不太适合你了嘛，因为它并没有满足到你重视的东西，你重视的是这个条件，因为你的 value 并不是像狗一样不停的在做，你可能想要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family。 所以哦 however 如果说有的人是那种工作狂，他觉得工作 the actual being 是在工作的时候那是大事的话，这种工作呢可能就是他最理想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只有满足你重视，只有满足你这个价值观哈的 being 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在做你想做的事情呢，真正能够感觉到说，哦 ，this is something I really want to do。So in other words， 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了什么工作？那它的标准答案就是为了你重视的事嘛。Why are you working？ 就是因为你重视这个东西。想要自由的活着，所以我工作。我想要安心的活着，我工作。想要平稳的活着，我工作，对不对？你的 value 是平稳嘛？想在生活里面找到值得投入的事情，所以工作。因为每一个人的 definition 一定不一样的。Maybe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the things you're good at is the same, but the value is different.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所以你只要打从心里能够跟自己说，哎，这就是我的工作目的，那其实为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嘛。所以呢我们提到工作目的很重要呢，因为譬如说有的人说我想要对别人有贡献，那就会成为工作的一个动力，对不对？那这个作者他说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客户告诉他说，哎，我找到想做的事了。你知道他写这个部落格啊什么都是在帮助人家找到这个嘛，所以这个是他觉得那一瞬间他觉得哇，能够传授自我理解术实在是太棒了。那怎么样做才能找到这种工作，让自己能够有机会传授他真心喜欢的事情呢？对不对？你只要重视的东西，只要你的 being 你的价值观很明确的话，那自然而然就会来到。他是不是一个部落格的作者？他说他很注重追求梦想这件事情，那如果他能够非常在心流状态的时候得以忘我投入某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最有价值的时候，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希望身边的可以体验到这种经验，所以他把他工作的目的呢定为说让更多人来追求梦想。那因为他自己觉得有价值，他才能够想尽办法全力向别人推广他正在从事的工作。那跟他一样认为说，哎，追求梦想很棒的人，就会愿意来听他讲这些讲解自我的理解术嘛。So you have to go and deep heart inside you, right? To 寻找重视的事情。What is the value? 你就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如果你往外寻找呢，你就会找到生活的这个工作的目的这样子。所以他 continuously 一直不停的在说，你必须要找到价值观这样。 那真心想做的实力呢，有时候我觉得哈，讲听太多那种很空洞的东西，其实 it's actually quite confusing。 我还蛮喜欢看他的例子，虽然他的例子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but by listening to all these examples， 你大概比较能够 dig into what is really the important value for you， 对吧？如果呢他说为什么要工作，面对这个问题哦，他回答会说为了我重视的事情就可以了嘛。但如果题目说要做什么工作，可以是做喜欢的事，那如果这个题目说该怎么做好工作，那答案就可以说做擅长的事。那 when you combine all this together， I know 那听起来好像 nevuvu， 听不太清楚。 Basically let me tell you， 就是 the combination of what， how and why 三个元素。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ow do you do it？ And w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那以他自己工作为例呢，他的 what 就是自我理解，他非常对这种东西非常有兴趣。那他的 how 呢，就是他有系统的传授自我理解术，这个就是他的 specialty， 你知道吗？他找到说他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那他很厉害，就是他很会教授，他很会教，就是他会，你有发现还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嘛，然后他又写这个部落格嘛，然后他写这本书啊，他很想要有系统的传授自我理解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他想要追求梦想，让更多人跟他一样追求梦想。其实他很多他的 view 我觉得都跟我还蛮相像的，所以我讲给你听的时候，我说了 like it can rings， 你知道吗？那因此呢，他得到以下的结果。What, how and why， 希望他人也追求梦想，所以他要很有系统的来教授他这个自我了解术给别人。不过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从何哪里开始找寻找想做的事情。现在会不会稍微比较知道你要怎么样来把三个元素合在一起呢？他有教大家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哦，他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嘛，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呢很胸有成竹的回答问题，就是 you ask yourself exactly the same question， 喜欢的是为什么是这一个行业， what is it， 为什么是这个行业，擅长的是你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个工作拿出成绩， how you gonna do that， 重视的是你为什么是这间公司？你如果能够在面试这样胸有成竹的答的话呢，你就会在找工作跟跳槽的时候就是无往不利。我不知道，我没有找过工作，我一直 oh my life， 我就是我自己的 boss，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有谁跟我讲说，既然你怎么能够看起来比较年轻，就是好像怎样？我说，其实我跟你说，没有什么特别，我没有做很多运动干嘛的。第一个嘛，你如果没昂哈，你如果没昂，你就不会跟昂吵架嘛，你就不会有这一个部分的烦躁，对不对？你如果没惊，你绝对不会为了小孩子，反正就没有这部分的烦躁。你如果没有老板啊，没有同事，也没有，就很赞。所以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worry， 你知道吗？那别人听起来可是你哪什么都没，我感觉我什么都无。好，来我们再来讲自我理解术的规则 1， 靠兴趣活下去是一种误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有很多人说你一定要做那个靠着兴趣活下去，因为很多 YouTube 啊还有什么文案，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样子他不会介绍这种概念。因为他说喜欢的事呢，只是充其量只是实现工作目的一种手段而已。可是目的呢，你不能是把喜欢的事变成工作。因为如果靠兴趣活下去，这句话有很严重的语病。因为靠兴趣来变成工作的人，他往往会忽略到他的工作的目的，你知道吗？ You forgot the value and why. You will forget the why. 他就说以餐厅为例子嘛。有的时候呢，你去餐厅啊，你会不会觉得一进餐厅就觉得说，莫名其妙，我就不想待下去这种经验？因为有可能这间餐厅它忽略了它的目的不够明确。那它的目的为什么不够明确？它没有一个 center， 就是说，哦，我想要让客人变得健康嘛，好像一个 center 的 principle， 你知道吗？他希望把这餐厅变成散播希望的场所吗？或者他想要客人有宾至如归的那种的感觉吗？宾至如归，因为这些都属于目的，就是 my purpose， you know， my purpose， my core value， that's how it is， the core value。 这种东西呢，要想实现工作目的，就只能透过料理。那如果你呢，你开餐厅只是要满足自己，说提供自己喜欢的料理啊，你就没有办法 达成那样的目的，因为上门光顾的客人那就除了享受美食以外，他们也可能想要得到健康啊，安心悠闲，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的价值观，你变成那种来者不拒的餐厅，你只是为了你想煮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就给别人，他会变成说哦，有抽烟的商务客人啊，跟带着小孩光顾的夫妻同处一室，这样如此一来，客人彼此就看不顺眼嘛，因为你就没有 value 嘛，最后谁都不会上门光顾嘛。I can't say the word 上门光顾，有点像是哈，我跟你说，有的人哈，我必须有一点我自己的意见。像有的人的 podcast 是这样子，或者是 like anything 不用是 podcast 好了，他就是 they try to please everyone， 所以他的 podcast 里面就会超多不一样的这些有的没有的。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一个你中心，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一个核心思想，你知道吗？到久了，除了你喜欢做，还有你会做什么，你慢慢也会有一个 core value， 所以你会 target very specific 的 people， 然后你的受众就是很强大。可是你如果都没有的话，你整个散出去，你知道，其实会变成大家都不爱，乱七八糟，没有一个特别的族群，你没有这种凝聚力，就是讲有点像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只是说自我满足的工作，那你就可以靠兴趣活下去啊。但是你如果想要为一些人创造价值，那你就不能只凭兴趣。那为客人创造多少价值，你才能够赚到钱嘛？就是真正像他刚刚说的，我们可能做这个不是很 care， 什么 YouTube 不重要，这是我们自己好玩，对吧？可是你如果 for your work， 如果你没有个核心价值，你没办法赚到钱的话，你就没办法收入嘛，对吧？也是很重要的嘛。他第二个模式是喜欢的事哦，其实是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像新冠病毒好了，出来。餐厅难维持嘛，所以这个时候餐厅要怎么办呢？你就不要执着于餐厅啊，你要回会想想你的目的啊，到底为什么开餐厅开到现在。那如果你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客人就觉得安心啊，那你想想你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如果是散播希望的话，也必须想想自己能做什么。也许有别于餐厅啊，你可以说对，你知道像有的人就是只是说我就喜欢开餐厅。那你如果 COVID 以后你不能开餐厅了，你就不知道，你就走投无路了，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重新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人追求梦想，然后把下一件的事情当做工作来做，就是这样。所以喜欢的事它只是一个手段，你不需要太过执着，就是这样。那你要先从你很重视的事情找到目的。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自我了解的规则。那他另外一个规则说，你在寻找你喜欢的事之前哦，其实你应该先找出你擅长的事情。因为先达掉这个金钱跟能力的性质，想说你自己什么都办的话到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吗？很多人都完全想不到你想要做的事，是因为你一直在想自己能不能够做得到，然后才思考说，诶，那万一我什么都办得到的话，我想要做什么啊。这个作者说，其实他问自己这个问题，万一我什么都办得到，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啊，他实在想不到，因为他一直都有那个 idea 在他脑子里说，我又没钱，然后现在太做太慢了，就这种干扰，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能够摆脱一切的制约呢，的确能够想到想做的事，可是现实生活就是有限制嘛。所以他才一直说，在寻找你喜欢的事之前，你其实一定要找到你擅长的事情。因为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哦，都是因为搞错顺序，他就一直在找喜欢的事。应该先找你擅长做的事情，这样有的，因为你找有的东西你找到，你不能都当做工作做，你说对吧？所以有任何事情转换成工作，而且能靠这份工作过活的自信，那你就轻易可以找到想做的事。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份自信？就是你要非常清楚你擅长的事是什么呀。我非常赞成这一点呢。我觉得你要对自己真的很了解自己擅长的工作方式，在什么状况下能够发挥的长处，这样子。你只要对自己擅长是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方法把任何喜欢的事情都变成工作，然后靠着这份工作活下去，这样。这作者就是说，他在找到真心想做的事情之前，他曾经彻底的训练他自己，将脑袋里的东西说给别人听，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擅长的事情。可是呢，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想做的事，但是他擅长， 做出成果，就是写部落格，因为他本来就很会写文章嘛，就不用太努力也可以看到成果。然后他一旦看到成果的时候呢，他就拥有那种啊，那不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工作那种自信。那一旦呢他拥有这种自信哦，他就能够找到喜欢的事，然后也就能够当想做的事呢当成工作来做了。所以说哦，他拢中的这个重点就是怎样呢，重点就是这三项东西你要有 correct order。 What you do first, number one, you have to know what is your value, 就最重要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重视的事情。然后第二个 you think about what are you good at,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找你喜欢的事。现在一般的人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都找不到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你不能一开始就把该怎么实践这些事情想得太复杂。因为很多人哦，在他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哦，他会想说诶，我要不要写部落格，要不要经营 YouTube, 要不要写程式，要不要跳槽，要不要创业，要不要学英文。其实这件事根本 无关紧要啊，因为你找到真心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再思考这就好了啊。这种也意思那就说你不知道要去对乞讨，你不知道要去对旅行对吧，啊，你就直接想说诶，我是要做飞行机啊，是要电车啊，是要做热气球，不然嘛。你第一步你要决定目的地嘛，也就是找到你真心想做的事嘛，那再怎么实践再说啊。因为就算遇到让你觉得说诶，这间公司简直是就为我量身打造，有没有，你说真的，你那公司的员工啊，业绩啊，什么内容都一定会因为时代不一样嘛。所以不是 It's not going to be forever。 所以一旦公司发生变化，你就会觉得说诶啊，我是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对不对。那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it according to your own life, 你自己的人生目的的这个思考工作方式啊，就能够在这个公司不再适合作为实践手段的时候呢，你可以跳槽或自立门户，这个意思。所以公司不过是你达成人生目的的手段，如果你在公司呢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那你就换个公司，就是换个手段这样的。有点像是你旅行的目的地确定了以后呢，那最好的移动方式就会自动确定。真心想做的事情一旦确定，你这个实践的手段也会跟着确定，或者是跟着更改。所以给你整理一下，因为他在里面整理很多次，我说真的，其实你在听他有时候讲会国戏杀那些无煞煞这样，所以我还蛮喜欢看他的整理哦。他说寻找想做的事情的顺序，第一步是找到你重视的事情是什么， like why are you doing this, 价值观是什么， right, 你要先决定为了什么工作来工作的。譬如说 in his case, 他是像 他的价值观、核心价值是让更多人追求梦想，对吧。那想做的事情呢是实现这个怎么讲这个工作目的的手段，所以下一步才是找到想做的事。可是呢你在寻找想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寻找你要先知道你擅长的是什么，如此一来呢才能够说哦，我只要运用专长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种自信才会出来。他的专长就是系统的传授知识嘛，那他喜欢的事是自我理解这种东西，所以两个合起来是不是就是很系统的来教授这个自我理解术，这就是他想做的事情。那他的核心价值为了让更多人追求梦想而系统式的来教自我理解，对吧。好，那现在是不是就要找实践的手段了，因为他知道他 know exactly他的 purpose 是什么，他要让更多人来 go for 他们的 dream to find out 他们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的。那他知道了以后，再来就是实践的手段，那还不简单。对他而言，比如说他可以讲课嘛，他是不是可以写书，他不是在写 blog 吗，他也可以拍 YouTube 影片啊，这些都是手段。所以经过整理了以后 for him 就是让更多为了让更多人追求梦想，所以他有系统的传授自我理解术，实践手段就是经营他自己自我理解教室，这种结论。所以你如果读完这本书能够这样子整出这整个脉略，那也是蛮好的。所以他现在说诶，我们一起来找出你重视的是什么，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你要找到指引人生方向的罗盘，就是 your core value, 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任何 idea, 然后他却告诉你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我们刚刚一直讲价值观哦，目标跟价值观就不大一样，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重视的事情这个 why 变成一种目标。 其实不是欸，因为价值观是必须不断追寻的人生方向，但是目标呢，只是在追寻这个人生方向的一个检查点，目标是为了确认自己前进多少而存在，但是价值观呢，是指出方向的目标，所以 it's different。 那目标是一个距离而已，你知道吗？价值观是一个 direction， 所以你不能够，当然你也不能够毫无目的的奔跑嘛。因为像有的人会说，我达成目标的时候，我反而就觉得很燃烧殆尽啊，因为你没有顾及价值观，所以你会有一种 sense of loss, I guess. 没有那种啊 how do you say that? Like satisfaction, 这个是我说的。目标点是 tick off something. 有时候 you tick off your goal, but you don't feel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That's different, 对吧？因为他说他也曾经有立下说每个月要努力赚100万日币的目标。就这个目标呢，他达成了哦，但是呢他燃烧殆尽，他就没有动力，整个就很忧郁。就他就请教他身边的经营者，他们就跟他讲说，哎呀巴木啊，你就是目标定太低才会这样，你要每个月定1000万这种人大目标这样。那当时他就很信以为真嘛，他就真的说定了每个月要1000万的目标，可是他就完全没有动力去执行。因为 at deep down in him， 他想要不是钱，他的价值观不是钱，而是伴随金钱来的很多东西。你知道很多 sales 他们都会定目标这样子，如果他的价值观是金钱，他 tick off 他就有很大的 satisfaction， but if it's not， 那不是他最重要的价值观 and why， 他就不会快乐这样子。所以他定目标的方法就变成先决定价值观，然后呢为了符合这个价值观呢来订立必要的目标。他的价值观是他想不断的追求梦想，也让很多人追求梦想，对吧？所以呢他需要能够一边学习自我理解术，因为他不是要教人家这个嘛，所以他需要学习，然后一边足以生活的金钱。然后他算了以后，他就觉得说，诶，我每个月大概有50万元就可以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了嘛，他不要理会其他的事情。 in this case， 赚更多钱就不是他的目标，他也对这个目标没什么兴趣。那他的目标呢，是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课程，然后让这些课程能得到改变嘛。所以听课的人增加，他收入当然就增加了。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这些收入只是他用来衡量自己为多少人带来影响的数字。Those number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因为 it's different to his value。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value 不一样。要有的人的 value 可能觉得那个钱是很重要的话，那他就会觉得那只是他的 dream job， 你知道吗？所以 if I ask you， 你对你现在的目标很有冲劲吗？如果你没什么动力呢，那是因为你的 goal 跟你的 value， 你的目标跟你的价值观方向是不一样的，也等于是旗子呢你就插在错误的终点。如果你真的对你的目标有憧憬，你就不可能缺乏动力。如果你真的在烦恼说，欸，我真的 I need to be motivated to do this, right? 你应该怎么提升动力的话，其实你已经走向岔路的。你应该学的不是提升动力，你知道吗？ It's not to find motivation. If you need to find motivation, something is wrong. 你要先找出人生的目的，然后呢，再定立自然而然就有动力想要完成 的目标。安利在不？就是这样。那分你总要能够分辨真正的价值观和假的价值观嘛。价值观 is not sometimes you think the value 是怎样，它并不就是真的是怎么讲啊。譬如说就算别人对你的价值观缺乏共鸣也没关系，只要你自己觉得说I just want to live like this， 那个就是很棒的价值观。请不要把应该这样活下去的假的价值观呢跟自己的价值观合在一起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价值观是父母给你的嘛，是别人的价值观。 You live in other， 你在别人的，你在活别人的价值观。那你如果没有找到自己价值观，你就会随波逐流，你就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这样，对不对？因为像他就说他有个客户啊，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点是蛮真的，很多亚洲人真的是这样。他说这个客户从小就被父母亲灌输，尤其是日本人，你知道不进则退。So in other words, you have to keep growing, 你知道，就让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一直不停的 search, oh, what kind of job can make me grow, can make me learn, you know? 那就算工作很辛苦，他就会一直咬牙做下去。 但是当他问他说诶，你想成长吗，他就说我觉得不继续成长不行。 You see, listen to the way he answered. 他说不继续成长不行，应该继续成长。其实这是他父母亲灌输他假的价值观，不是他 deep down 他认同的这个的概念，你知道吗？那这个作者就问他说诶，那你能够追寻一辈子人生目的是什么？然后当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找到这个发现的这个价值观。他就说，他这个 client 说，如果每天能够吸收不同的新的事物，好，找到新的发现的话，是他最开心的状态。哦，好，那他找到自己价值观，对不对？他就要确认一下这个价值观到底有没有参差假的价值观。所以 please always ask yourself, do you want to do this? Should I do this? 如果你的 answer 都是说 I should,好 I have to, 那这是别人对你的期待。 There's nothing that you should or you have to, 不是你心底就是很渴望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练习看怎么样找出价值观的步骤，要不要？它步骤有五个。 This is pretty good stuff. Number one, answer the question. 你回答问题，列出这个价值观的关键字。 What are the key words for your value?第二个呢，你将这个价值观整理成那种心智图 ，you know the mapping, do you know the mapping? 就把它变成 mapping, but I can't, 我没办法在这里讲这个心智图要怎么弄，所以 like whatever. Number three, 我觉得还好，我不需要做 mapping. 你要知道一些关键字，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蛮了解的，我不大需要写这个。但是如果你不的话，你要把它写下来。第三个呢，将他人重心的价值观转换成自我重心。然后建立这个价值观排行榜，然后决定工作的目的。他说如果照这些步骤都可以找到价值观这样。那他就是给你他的 example, 他说他有五个价值观，你知道吗？好，他的 keywords 有五个，然后把他排行榜写出来。第一个是美学，就是活出人生的美丽，他就是想要活出人生的美丽。这是他最大的价值观。 That's kind of interesting, isn't it? To experience life, to live the beauty of life. 我觉得他跟我还蛮像的。第二个，他第二个的 keyword 是 dreams, 热衷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那第三个 keyword 是 result, 他希望能够达到目标，然后希望跟别人能够享成果。第四个呢是Curiosity, 他希望听从内心的声音，跟着兴趣来行动。第五个呢，他有 simplicity, 也单纯，他希望能够少一点迷惘，然后非常很内心很清明的这样子活下去，这还蛮有趣的。那人家问他说你的生命的这个人生的目的为何，他都马上可以回答说欸，我要活出人生的美丽。 That's interesting, 哈。然后他说人家问他说你工作的目的为何是什么，他就会说 I hope people can search their dream and live in their dream because of me. 这是他能够立刻回答这样。如果呢你能够这样目标清楚，就是这个价值观练习的目的这样子。他有一个方法哦，让你就是如果 you're not sure what your value is 哦，他觉得写 journal 非常好，自由书写的方法。然后另外一种是提问的对话法，鼓舞自己让自己能够涌现一些动力的自由书写法。他就叫你写一张，拿一张白纸，有没有？然后试着呢把最想回答的问题写在白纸最上面的位置，然后用着计时器啊，也就是 timer to set 3 minutes, 不管想什么东西你都写在纸上。这个方法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写下来，如果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就一直写，就比起用脑袋思考呢，这就是不停的手写，一直不停的手写。你说写什么？ I guess you can write anything. 你知道 artist's way 吗？这个是不是他写，是我说的哦。其实很多人都一直说 very encouraging journaling, 就是这样，而且都是 set timer, continue writing, 就是一直 write, 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write, just write whatever. 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这个怎么讲，他这种 journaling 有点像是你用身体来写，你知道吗？自由书写，因为一般我们的笔记你是用大脑来写的，所以自由书写能够让你了解自己的心情。你知道那种失业的人啊，27%可以找新的工作，但是 if you give to someone who just lost a job, 用自由书写的方法写下5天内的心情，好， 就是 set a time 嘛，就是 write whatever， 他找到新工具的新工作的几率可以上升到 68%、欸，所以自由书写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彻底了解自己的心情。 I actually never try, it's quite interesting， 我好像没有需要到生命中任何的 occasion 要需要试这个东西，但是它能够让你回答，让你 clear your mind I guess， 透过你可以有点像是通过自我说话来了解自己吧，是吧。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哦，他说叫做对话法，因为有人有两种嘛，一种是慢慢想越想越深入的人，然后有一种呢，另一种是在对话中让自己想得更深入。这种提问对话法呢就很适合有的人哦，在 conversation 里面你可以慢慢 you have more insight， 那样子的人，那这种方法呢你可以叫朋友或家人啊读一读你想回答的问题，譬如说哦你喜欢什么名人啊， 你 ask yourself OK， 或者是别人来问你，你身边对你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你喜欢的名人是谁，你喜欢的漫画角色是谁，你喜欢这些人什么地方，以聊天的方式来聊，然后在这个对话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有条理，因为你为什么喜欢他们就表示你喜欢他们的 value， 你知道吗？他们跟你很相像，什么人让你觉得你很尊敬这样，你为什么尊敬他们这样，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我从来没有特别想说我喜欢怎么样的人，然后他有什么，像我很喜欢 Huberman， Andrew Huberman， 那个 Huberman Podcast 那个 scientist， 你知道我喜欢五月天对吧，你知道我喜欢吴康仁对不对，你知道这种男的啦，我说这些人我为什么，还有在瑞士这个常常会有很多给我 inspiration Teresa 老师，我在想哇 that's so true， 我的 value 就是 people who are really really good at what they doing， 你知道吗，我刚刚说的吴康仁五月天啊，这些都是 they're very devoted to what they do， 那 Teresa 老师就是他们 very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ism 这种东西，我非常 I pay huge respect to this，那表示那就是我的 value 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我问我朋友说你觉得 你可以问你朋友他觉得你是怎么样的，我朋友也是说 professionalism 就是这种being就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哇 people who are good at what they doing and continue to be better，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 value， 然后可以 give 人家一些 influence 这种，所以你这种对话法的优点就是能够让别人客观的检视你的想法，因为你一个人思考很容易想说哦，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啊，但是你要找出这种比较 deep insight to dig in 啊，你要邀请大家跟朋友一起来讨论这样子练习的方法这样子，所以你要找出五个问题的这个价值观的关键字，然后他给你一些题目哦，他说你就用这五个问题来找出你的关键字，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尊敬的人啊朋友啊喜欢的角色是谁，尊敬这些人什么地方， I pay huge respect to 蔡英文，赖清德还好，蔡英文，那尊敬这些人什么地方，因为问自己尊敬的人，你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个人做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人想做的事跟你不一样嘛，所以你要以价值观这个角度来观察你尊敬的人，价值观 the value right， 让你产生说我想这样活下去的这种雀跃感啊，那种 excitement， 这种人就是值得你尊敬的人，就算人家是上司啊朋友啊都没问题，他就是让你想要你仔细思考这个对方有什么目的，他有什么不是目的啦，魅力会让你非常喜欢，这样你尊敬的人就是你价值观的化身，如果你尊敬的人有很多，请思考你分别尊敬他们什么部分，如果能找到这些人共通的价值观，对你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第二个问题他问他说诶，你在小时或青春期的时候啊，影响你最深的事情或者是经验是什么，这些事情或经验呢会对你的价值观带来哪些影响，因为价值观哦 when it comes to values often relate to 幼年的经验，哪些经验呢有你现在这样的想法， 这个作者说他小学二年级的即任老师是他最影响最深的经验，因为他跟他想象中的老师都很不一样，这样那种大波浪的长发，然后都穿着那种就讲话口吻很强势啊，生气很可怕，但是他却是非常照顾每一个同学。那如果你问他说诶，他做这个老师什么影响，那就是不受尝试束缚，你知道吗？遵从自己美学，就是 live her own way， 那这种判断标准存在自己的心中。那如果他受限于学校规则，他就没有办法穿成这样嘛，所以他对这样子从他身上深深感觉到这种这样好酷哦，我想要像他一样这样活下去。所以他这种经验让他能够顺从说自我美学活出的价值观，就是心中某处有一种种子发芽，你知道吗？所以你有没有一些幼年的经验让你很印象深刻，就这样子。因为通常呢跟价值观有关的经验都会有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很难忘得到忘得掉，所以 think about it， all right？ 你从这些经验学到哪些价值观。第三个问题 like something to ask yourself or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write i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continue writing。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 keyword， 是你觉得现在的社会有什么不理想的地方呢？你对这整个社会有什么不满吗？If you're not satisfied with what happened 呢，就表示你心中隐约有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形象。那这个理想跟现实的落差就是你想做的事。对他而言呢，他会有那种疑问说，诶，为什么大家都很 心不甘情不愿在工作，你知道，所以他每天就会有，明明只要进一步面对自己真心想事想做的事呢，就有人能够让这件事情就变成工作的那种不满。所以他对社会的不满就是无法追求梦想，所以他非常强烈希望有很多人能够看重自己的人生，他把这件事当作工作来做。出乎意料的是呢，你的不满跟别人不满完不一，我就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都一样。那第四个问题呢，你就问问你身边的人说，你觉得我一辈子 我会一辈子重视哪些事情，然后最好能够 很具体的实例，所以你就要问问身边的人嘛，让身边人就变成那个镜子 like reflect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 sometimes when you think that you it's your value is different to what people think， 你知道，像他老婆就跟他讲说，他觉得你的 value 他的 value 是很单纯，你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你都很单纯 simple 啦，因为你了解人的能力有限嘛，不想做多余的事，想要自己保持单纯，所以即使跟人家相处呢，也只跟必要的人打交道。买东西的时候呢，你也不想去花心思了解有什么这种东西。那这是他的 value， 他老婆觉得是他的 value， 对不对？那每个就不一样嘛，所以我是觉得你问别人，有时候问别人哦，还蛮 surprising， I think it's good。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养育孩子呢或跟别人提供建议的时候，你最想告诉别人是什么，然后最不想告诉别人是什么。我蛮想告诉别人都是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but I also always tell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真的耶。那你看，这就是我的 core value， 对不对？然后你最不想告诉对方的有什么行动？最不想告诉我倒是没想到这个东西。他说你在告诉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往往你想带给别人的影响，最终也是跟生活就是你工作的目的有关系。所以你就写下来，试着想告诉别人的事情一条条列出来哈，给人家的 advice 有没有，那就是你的价值观了。你如果思考这个问题，它就能够让你对身边的人造成影响，能够让你找到对身边人造成影响的工作目的。